第十二篇，变化为着生命流中的建造。创世纪二章十到十二节说到这些材料中的三类，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到金子、珍珠和各样宝石。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二十一节，看到镶在金槽上的红玛瑙安放在以弗德的肩带上，又有十二块宝石镶在大祭司所穿的胸牌的金槽中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也说到贵重的材料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必须谨慎怎样建造召会，我们需要用金银宝石建造。保罗虽然用银顶替珍珠，但另外两种材料仍然是一样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他是为了召会建造的石头时，主说到石头，后来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也说，我们都是活石，是为着建造属灵的殿。我们还需要注意新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变化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这一个词很正确的从希腊文翻过来，说到我们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同样的希腊文也用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变化成为同样的形象。所以希腊文变化这一词在新约中至少用过两次，意思相当于新陈代谢的改变。变化不是仅仅外面的改变，它乃是生机的改变，新陈代谢的改变。变化的意思是把某种物质的元素和形状改变成别种的元素和形状，宝石就是借着这种变化的过程产生的，这就是变化的意思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知道圣经论到变化这件事，所以这篇信息我们所专要讲的一点。在前几篇信息中我们看过，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借着人彰显他，并施行他的管制，为着达到神的目的。为了这个目的，神创造了人作为器皿，以盛装神做自己，做生命。因此神创造人有人的灵，使人可以接触神，接受神，保留神，并吸收神进到他的全能里。神这样创造人之后，就把人放在一个生命树为中心的园子里。在生命树旁有一道涌流活水的河，在这条河里有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创世纪二章就是摆出这样一幅生动的图画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幅图画表征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圣经用词都非常的精简，没有一段一句一个字是浪费的，字字都是神的呼出。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神用差不多一整章来描述一个园子、一棵树、一个人、一道河，并三种贵重的材料。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整本圣经乃是神的启示，而这个启示的种子大都撒在创世纪一章和二章。例如神、人和生命，这些种子都撒在创世纪一章，并发展贯穿全本圣经。撒在创世纪的种子在圣经以下各卷书中长大，特别是在新约，在书信中产生庄稼，在启示录有了收成。撒在创世纪一二章的每一样事物几乎都启示录里成熟丰收。基于这个原则，我们要注意在创世纪和启示录所看到的一些项目。在创世纪二章里，园子当中有生命树，然后有一道河流过树旁，产生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这一切的背景乃是个园子，园子表征神所创造天然的东西，我们在园子里能看到受造之物的生长。当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，我们没有看到园子，却看到一座城。城不是创造的，城乃是建造的。在创世纪二章有创造，在启示录二十一、二十二章有建造。在这座城里也有生命树，因此圣经开始于生命，也结束于生命。此外，在城里我们看见一道活水的河， 留至神的宝座，这与园子里的禾一致。还有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三类贵重的材料，但不是天然的状态，乃是被建造成一座由金子、珍珠和宝石所造成的城。所以在创世纪里所撒的种子，到启示录里就成熟收割了。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，我们可以看到种子的长大和庄稼的发展。这不是我们属人天然的观念，这乃是圣经头尾两章所看到的神圣启示。在圣经的开头，我们看到一个园子，在圣经的结束，我们看到一座城。在园子和城之间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，并且还需要完成许多的工作。然而撒在园子里的种子在城里却成了收获，这种子包括生命树、一道水河和三种贵重的材料。在启示录收割的时期，这些材料不再是天然的状态，乃是成为一座联络合适的建筑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子、珍珠和宝石的建筑。我们若仔细的读启示录21章、22章，我们就会看到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金山，它不是一座泥土的大厦，这座金山也是一座金城，因此金子是城建筑的基地、场地，宝石是建造在新耶路撒冷的墙上，而这个墙的每一个门是一颗大珍珠。新耶路撒冷的基地是金子，墙是宝石构成的，12个门各是一颗珍珠，因此这座城就是在园子里所看到那些天然贵重的材料所构成的。那些贵重的材料在创世纪是撒在园子里，在启示录是建造成了一座城。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有哥林多前书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，他好像一个工头，立好了唯一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都必须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教会呢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用金、银、宝石建造。届时我们看见不但新耶路撒冷是用金、珍珠和宝石建造，连今天的教会也必须用金、银和宝石建造，不能用木、草、和楔建造。我们看见在创世纪2章有一个园子，里面有贵重的材料。在启示录有一座城，是用同样的材料建造的。同时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与启示录之间，召会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。我们看见召会是所有蒙神救赎之人的组成，而这一个组成是个建筑。那么谁是金银宝石呢？就是你和我，乃是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，就是他属灵建筑的材料。神在旧约时代有一般百姓，就是以色列民，他们中间最特殊的人是大祭司，他在神面前做他们的代表。每当大祭司代替百姓进到神面前，他必须穿上2条肩带和一个胸牌，在肩带上有2块大红玛瑙，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，在胸牌上是金金相看的美丽金槽，在这个槽里安放12块宝石，排成4行，每行3块宝石。这胸牌上的12块宝石与新耶路撒冷里12的数目一致。无论是在城里或在胸牌上，12这个数目都是由4×3所组成。例如胸牌有4行，每行有3块宝石，城有4边，每边有3个门，胸牌上和城里都有12这个总数。因此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的数目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数目。此外，这12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在启示录21章，我们看到这12个支派的名字是刻在城的12个门上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 在新约有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教会，在旧约有用金和宝石组成为一个整体的神的百姓。在神眼中，大祭司的胸牌是未来新耶路撒冷之小影的一部分。在旧约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在新约有召会连同十二使徒，因此以色列加上召会等于新耶路撒冷。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上，召会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在这个城上的十二个根基。这个建筑包括了整本圣经，开始于创世纪的一个园子，结束于启示录的一座城。在园子与城之间有两班人，以色列人和召会。以色列和召会都有十二个名字，至终他们都变化成为金银或珍珠宝石。所以园子城和这两班人都和三类贵重的材料有关。在圣经里，园子与城之间不仅有以色列和召会这两班人，由金子和宝石所代表，他们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，并且有生命与和给他们享受。诗篇36篇8到9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享受生命的源头并神乐和的水。约翰福音六七两章指出，召会里的人享受生命的粮和活水的江河。因此在圣经中不仅继续说到贵重的材料，也继续说到开头起尾所提过的生命与和。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看到珍珠，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看到银呢？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有银，因为银在预表上代表救赎，救赎的意义乃是对付罪。如果从来没有罪，就不需要救赎。在创世纪二章里的园子，那里没有罪；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，那里罪被除去，直到永远。罪乃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进来，而在启示录二十章完全被除去。因此，在创世纪二章或启示录二十一章都看不到罪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就不需要救赎的东西银。在那里所需要的不是为着救赎的银，乃是为着重生的珍珠。救赎是为着除去罪，重生是为着带进神圣的生命。在创世纪二章与启示录二十一章之间有银代表救赎，这是由于罪这个大难题使救赎成为必要的。我们在今世需要赢，所以我们以这些为背景，看见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变化。我们看过神有一个目的，为着达成神这个目的，他来创造人做器皿，使人有人的灵来盛装他。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灵，那敬拜他呢，必须在灵里和真实里敬拜。我们如果要敬拜神，就必须用正确的器官，比如我们喝水不能用耳朵，必须用口。神是活水，我们如果要喝他做我们的活水，就必须运用我们的灵。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接触神这个灵，就实际的喝到这位是活水的神。因此神创造人有灵，以接触并敬拜他。神是生命，神自己是生命树，当他在肉体里来时，他启示自己是生命并生命的供应。基督是生命的粮，我们无论吃了什么食物都会将食物吸收到里面，这是十分有意义十分重要的。神乃是以食物的形态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借着吃来接受他。一旦神进入我们里面，他就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流。为着正确的吃，我们需要食物和饮料。约翰福音六章说到生命的粮给我们吃，约翰福音七章说到活水给我们喝。我们如果有食物而没有活水，就难以下咽。我们怎么能没有水而消化并吸收食物呢？我们需要生命的流， 在创世纪二章有生命树做我们的食物，并有永流的河做我们的饮料。先是食物，接着是饮料。当我们接受主做食物，我们也要得着他做活水，然后使他在我们里面永流。我们看见这活水的流产生三种材料，第一种是金子，表征神的神圣性情。所有圣经的学者都同意，在预表上，金子表征神圣的性情。金子本身不是变化过的物质，乃是一种元素。珍珠和宝石不像金子，它们乃是变化过的物质，因为已经从一种形态改变成另一种形态。金子是创造出来的元素，绝不会改变或变化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时间一久，铁或钢都会改变，但是金子仍然一样。金子是一种最强、最稳定不变的元素，因此金子很宝贝、贵重且有价值。所以在预表上，神用金子表征他的神圣性情。今天这神圣的性情已经带到我们里面，这金子的元素已经加给我们了。每当你花一段时间敬拜神或向他祷告，你会感觉你自己是金的，你会感到你是发光的、宝贵并且有分量的。金子是有分量的，在你这样祷告之前，你是一个轻的、松的，然而祷告一阵子以后，你里面就有一种成分是宝贵、发光并有分量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要对姊妹们说到购物之事。假设你们姊妹们祷告两个小时，祷告之后你感觉自己宝贵有分量，然后你漫不经心的去百货公司购物，不在意里面的金子。你如果是这样松散的购物，你会感觉你里面的金子不在了，消失了。虽然它还在你里面，但就你的感觉来说，金子消失了。相反的，假设你在祷告两小时之后打算上街购物，而里面的神圣金子的感觉不同意，你如果说阿们主我不去，你就感觉里面的金子加重了。我们如果一直活在灵里，就会感觉里面的金子不断的在增加，神圣的性情要在我们里面增加。我要请问你，你里面有多少金子呢？有些人或许承认他们只有一点。我们如果肯祷告并活在灵中，我们里面的金子就必定逐日增加。神圣生命的水流要把神圣的性情更多的加到我们里面。虽然我们是泥土造的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生命的流，把他的金子分赐到我们里面。变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了。变化需要一种新的元素加到原呆的元素里。假如我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人，你使用化妆品使我脸色变红，那只是外表的美容，那不是里面的变化。我如果要有真实的改变，就必须有新的元素加到我的里面来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加进来呢？乃是借着我的吃。我如果天天吃健康的食物，就会在我身体内产生内在的变化，就是生命内在新陈代谢的改变。当新陈代谢的改变发生时，就加进新的元素并排除旧的元素，这就是变化。那么珍珠表征什么呢？虽然在哥林多前书因着救赎的需要用银顶替珍珠，但神原初的意思乃是珍珠。我年轻时不知道珍珠在圣经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经过对主多年的经历之后，现在明白了珍珠的意义了。我们想想看，珍珠是怎样形成的？生活在海里的蚌被沙粒弄伤，蚌它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围沙粒，直到沙粒变成一颗珍珠。基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海洋中的蚌，我们是伤害他的沙粒，伤害他之后 还留在他的伤处，他的生命分泌出生命的树脂，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包围起来，至终我们被这个生命的分泌物完全包住，就成了一颗珍珠。这就是我们重生的经历。我们原来都是小沙粒，然而当基督生命的枝叶包围我们全人，我们就成了珍珠。新耶路撒冷的每个门都是一颗表征神国度入口的珍珠。主耶稣说，我们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都已经重生，能进入神的国。不仅如此，因着成为珍珠，我们甚至成了入口。我们从珍珠门进入新耶路撒冷之后，就走在金金的街道上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照着神圣的性情而行，在神圣性情之下，就成了我们的道路。重生是我们的入口，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不需要去问别人我们该怎么办，主耶稣就是你的道路，你只需要照着这金金的街道，就是你里面神圣的性情而活并行。弟兄们，你们理头发是不是照着神圣的性情呢？姊妹们，你们购物是不是照着神圣的性情呢？我可以十分的确信，这条金金的道路绝对不会通往电影院。当你走向电影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自己是在泥土上走路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走在金金的路上，走在金金的街道上，就是神的神圣性情。虽然我们可能有珍珠门和金金的街道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道墙建造起来，彰显神的形象。新耶路撒冷的墙不仅是一道立起来的界限，把圣别与凡俗的隔开，它也是一个建筑，彰显神的形象。在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，坐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。新耶路撒冷的墙和墙的第一个根基都是用碧玉造的，也同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。虽然我们已经经过珍珠门，并且走在金金的街道上，我们还盼望我们周围有一道墙建造起来，把一切属神的事物包括在内，把一切属世的事物排除在外，并且彰显神的形象。这一道墙是借着变化建造起来的，城墙的材料全是变化过的宝石，只有变化过的人才能建造在一起。那么宝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宝石乃是经过变化的东西，一切的宝石本来都是别的物质，但是借着高压高温使它们变成了宝石。金刚石乃是碳经过高温和高压形成的，在极大的压力和高温下，碳变成了金刚石。这些是宝石变化的原则。哦，但愿我们都需要烧，我们都需要活水的流，并且我们更需要压力和高温。我们在进入珍珠门，走在金金道上之后，你可能以为你在每一面都与主是对的，就着门和街来说，你是与主是对的。但是当你走在金金道上，你可能与主没有问题，但是别的难处发生了。例如年轻的弟兄可能盼望娶到一位非常好的姊妹，而年轻的姊妹也盼望嫁给一位非常属灵的弟兄。然而结过婚的人都能见证，婚姻一面是享受，却一面也是造成痛苦。每个丈夫都是妻子痛苦的来源，而每个妻子也是丈夫痛苦的来源。你虽然可以给你的配偶一些享受，但你也给对方一些痛苦。我们尽全力要使我们的配偶快乐，然而我们也无可避免地使对方受苦。虽然婚姻造成痛苦，但我们却不能没有婚姻。我们的婚姻不在自己手里，乃是神主宰一切，照着他的经纶所安排的。我们除了婚姻所造成的痛苦之外，我们还有许多别的痛苦。在金金的道上， 沿途有许多的痛苦和刺人的荆棘。在你的厨房里有许多用具，其中有一个带着烤箱的炉子。没有炉子和烤箱，很难烹饪得恰到好处。今天就一面意义来说，召会是一个，但就另一面意义，召会也是饭厅和厨房。没有厨房，饭厅是空的。召会这个厨房里有一个大炉子，里面有许多隔间。在那个炉子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为我们预备的地方。多年来，我从自己的经历能见证，我们在召会里为着变化的缘故，真是被焚烧。弟兄们时常彼此烧来烧去，丈夫烧妻子，妻子烧丈夫。实际上，这乃是神的火的焚烧，目的要叫我们变化。我们乃是受造的瓦器，虽然这些器皿有用，但他们的原料是泥土，配不上新耶路撒冷。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砖头，只有变化过的石头。我们在变化成为宝石之前，需要大量的压力、焚烧和生命的涌流。我们经历越多的压力、高温、焚烧和涌流，就变得越贵重。使徒保罗警戒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建造召会。今天在基督徒中间的工作，大多数都是用牧草禾楔，而不是用金银宝石。在预表上，金表征神圣的性情，牧代表我们人的性情，因此牧与金相对。我们特别在犯错的时候喜欢说我们都是人，但我们不能把人性当作借口。我们的人性必须是复活的人性，因为天然的人性不适合神召会的建造。召会的建造需要变化过的人性，不是木头的人性，天然的人性。草与银相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肉体都是草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，草预表变成肉体的人，草不像木那样结实，它乃是软弱且脆弱的，因此草代表堕落的性情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所说的最后一项是禾楔，禾楔是作物打下谷粒后所留下的干或茎。禾楔是出于地的，与宝石这变化过的物质相对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呈现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木是没有果实的树，禾楔是没有谷粒的作物。我们不该是木或禾楔，因为这些乃是要被烧掉的物质，他们对神召会的建造毫无用处。为着神的建造，我们需要神圣的金子、重生的珍珠，并变化过的宝石。我们越有这几样，就越容易自然地建造在一起。我们如果经历金子、珍珠、宝石，我们就不仅是贵重的材料，并且是联络合适的建造，形成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。因此变化乃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今天我们需要为这些事祷告，使主能够带我们实际的进入变化的阶段，目的来为着他的建造，以达成神的目标。